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中国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会呢已经成为了历届冬奥会收视率最高的一届。据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阿尼斯·埃克萨克斯介绍，北京冬奥会已经创造了纪录，成为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澳大利亚转播商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收视率相比起平昌冬奥会的收视率呢，整体上升了 331%。 还有德国、奥地利、挪威等国家，北京冬奥会的收视率啊，也出现了成倍增长的现象。同时在 OBS 数字平台上观看北京冬奥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500万人次，超过上届冬奥整个赛事期间的总和。那这些数据呢，都说明了北京冬奥会引爆社媒话题和关注度。如今啊，赛程过半，一流的竞赛场馆，一流的竞赛组织运营，再加上一流的气象服务保障和一流的医疗救治服务，在北京冬奥会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所以运动员们在本届冬奥会上也频频创造佳绩，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等项目的比赛当中啊，多次打破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在这些优秀运动员当中，当然也少不了我们江苏运动员的身影。10号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落下帷幕，由齐广普、徐梦桃、贾宗洋组成的中国队以总分 324.22 分的成绩夺得了银牌。其中历经四届冬奥会的老将齐广普是本届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唯一徐州籍运动员，也是北京冬奥会上首位获得奖牌的江苏籍运动员。比赛当中，齐广普顶住压力，发挥稳定，高质量地完成了难度系数为 4.525 的动作，空中的姿态舒展，落地扎实稳健，先后为中国队赢得了 118.10 分和 122.17 分的高分，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奥运奖牌梦。奖牌的背后啊，是一个运动员多年的坚持和努力。齐广普的父亲齐俊涛告诉记者，当初送孩子去体校训练呢，其实是源于他本人对于体育的热爱，同时也是为了让孩子强身健体，而齐广普自己呢，则是从小就十分的刻苦勤奋。齐俊涛说，
早晨就是5点来钟起床，训练到7点来钟还得去上学，下午吧4点来钟放了学就去训练，那晚上7、8点钟才回家。孩子比较自律，他就非常自觉，就包括就是小的时候教练部署的每一项就是训练计划，他们都很好的完成。
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齐广普也从不满20岁的小将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名将。回忆起爱徒在自己身边训练时的场景，齐广普的启蒙教练徐州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副领队徐德镇感慨万千。
他具有这个运动天赋，这个保护能力还比较强，所以说让后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当中没有太大的这个伤病。但是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从5岁训练这个到2000年转到了这个冬季项目，那一练就是20多年，那坚持到现在确实也是不容易，也是为了自己一个梦想嘛，站到冬奥会这个领奖台上。
冬奥赛场上除了运动员，还有很多的江苏面孔，比如说国内的冰球解说第一人李龙谋。李龙谋是地道的南京人，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呢，和冰球运动结缘，于是他就走上了冰球解说的道路，从与各方共同努力，成功将国家冰球联盟的转播版权带入中国，到在现场见证北京申办冬奥成功的历史时刻， 他的内心火热的冰雪运动梦想也在逐步的变成现实。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念出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为北京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中国人无不为之振臂高呼。而当时啊，李龙谋正陪着国家冰球联盟中国选秀第一人宋安东参加申办冬奥的相关报道，在现场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当时其实我们还是忐忑的，最后还是险胜了，主要是咱们国家国力强嘛。当时很激动，至少啊冬奥会在家门口，中国冰雪运动肯定会因为这次冬奥会能够有长足的一次发展。啊，哪怕是市场上可能这一两年没有什么反应，但至少给喜欢运动的家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什么时候呢？星星之火能够燎原，我想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作为一个地道的南京人，李龙谋和冰球的缘分呢，是要从加拿大艾伯塔省的爱德蒙顿留学说起。在一年有一半时间是冬季的爱德蒙顿，与棒球、篮球、橄榄球并列为北美四大球的冰球，无疑是最热门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管理我们国际学生的这个主任在那个迎新会上就说，你们如果想这个冬天过得短一点的话呢，你们得喜欢看冰球。这项运动很像足球啊，比较简单，然后呢战术呢有点像篮球，然后手脚并用，有的时候还很刺激，有进球加时，然后还能打架，就慢慢的就开始研究这个冰球比赛了，然后就喜欢上了。
2006年，李龙谋被体坛周报聘为驻加拿大站的记者，次年受邀成为了加拿大 CBC 中文解说员，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冰球解说生涯。在积累了足够的冰球赛事经验之后，李龙谋开始积极在中美双方斡旋，并成功帮助央视获得了3年的国家冰球联盟免费播出版权，为冰球运动在国内的普及打开了新的大门。随后他回国担任解说工作，并在同样是来自于我们江苏的岳星宇资助下组建了昆仑红星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啊，在推广冰球运动、助力冰雪运动发展、助力国家冬奥备战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家男队现在是跟昆仑红星队合起来一起在俄罗斯参加集训，这个队里面大概至少95%的球员都是来自于昆仑红星及其梯队啊，就是国家队，马上参加冬奥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女子队里面大概应该将近80%都是来自于这个昆仑红星及其梯队的。这个5年参加各级世锦赛啊，然后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球员。
在李龙谋看来，中国冰球事业的发展应该立足于青训体系稳步推进。随着各级梯队的逐渐完善，当每年有超过200名的接受专业训练的冰球球员走出校门，那么中国自己的冰球联赛也将水到渠成。让李龙谋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我们江苏啊已经有了自己的冰球校级联赛。
在学场里面做过调查，来玩冰雪的80%是来自于南方六省。经济腾飞之后吧，咱们的这个消费的理念也有不同，喜欢更刺激的运动，更好的运动，更享受运动。对于冰球这种集体项目来说呢，喜欢玩的就家庭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咱们需要在这个人群越来越多的时候先做好规划，让这项运动呢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且是越滚越大，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效益、人才培养效益。
满天金繁花。 热情的雪会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那一瞬间雪云星空，
满天尽繁华。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惊艳世界，在这场体育盛会上，目前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的扬州小伙王成浩参与了开幕式致敬人民板块的表演，他用轮滑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风貌和青春的活力。四年前的平昌，中国作为2022年冬奥会主办国，在闭幕式上奉献了2022相约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24名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和智能机器人翩跹起舞，给世界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四年后的北京，在双奥之城，依旧是24名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将轮滑动作与街舞动作完美融合，在地平上划出流畅交织的线条，引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2分30秒的表演，王成浩和同学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王成浩说，从去年的十月中旬开始，他们每天的排练时间要超过14个小时，滑行的路线走了不下千遍，动作重复上万次，通过3个多月的集训，终于交出了完美答卷。
全校都没有什么人了，都回家过年了，但我们每天就是很军事化管理那样的那种生活嘛，就是早上起来训练，吃饭训练，然后当时表演完下场嘛，我们是从那个下场口一起滑下去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24个人，每一个我们都是练体育的嘛，都是尖叫，就是叫啊，就是包括很开心嘛，很骄傲嘛，完成这么久的训练，终于在最后一刻展现给整个全世界。
冬奥会开幕式表演无疑是王成浩成长中的高光时刻。2020年的9月，王成浩从扬州市新华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作为体育类重点高校，北体大藏龙卧虎，他与热门专项篮球失之交臂之后，也曾经一度失落。但是当得知选择轮滑专项可能获得北京冬奥会表演机会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了选择轮滑专项的机会。
我也没有说是因为我没有选上篮球我就不去继续努力了，你还得不停继续的努力。我也是专项课啊，包括平时空闲时间都会很多的去练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它不管冷门还是热门，就是你喜欢它你就好好去练，然后并且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达到你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就吧。
扬州市新华中学花亮老师介绍，高中的时候啊，王成浩是一名文化课成绩突出的体育生。作为2020年疫情出发时的考生，他经受住了考验。
每天训练啊什么的都是第一个，早上6点钟他每次打卡都是第一个，非常非常认真，所以才取了这样的好成绩，确实也不简单。然后他上了北体以后呢，自己也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还在一步步的在实现。
王成浩介绍说，竞技体育学院和体育教育学院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两大热门学院，新晋冬奥冠军任子威、武大靖等就是竞技体育学院的优秀学子。他所在的体育教育学院呢，也是培养优秀体育教练员、教师的摇篮。他也希望啊，有更多的学弟学妹能和他一起走进北体大，为中国体育的强国梦做贡献。
最后就是永不放弃，不是因为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最后祝学弟学妹们能够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同时欢迎学弟学妹们报考北京体育大学，与任子威、武大靖以及苏炳添等健将成为校友。
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既是冬季运动爱好者的盛会，也是各地企业展示产品实力的舞台。据公开报道的梳理，至少有20多家江苏企业参与了奥运赛事的保障，涉及了衣食住行及运动各个方面，其中既有行业龙头企业，也有大批的隐形冠军。 多数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服装、机械等领域，既彰显了江苏制造的深厚底蕴，也反映了江苏制造在转型发展路上的不断突破。冬奥会开幕以来，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摘金夺银，中国的国旗也一次次高高飘扬在各个场馆上空。记者了解到，冬奥会颁奖仪式上的智能颁奖升旗系统也是江苏造。2月6号，北京冬奥会中国首金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项目颁奖仪式在鸟巢颁奖广场举行。当大家为中国短道速滑队鼓掌欢庆的时候，站在台下的江苏盐城人冯小进看到国旗平稳升到顶端，他心中啊高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冯小进是江苏盛旗伟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今年该企业承包了北京冬奥会期间鸟巢颁奖广场、国家体育馆延庆赛区的旗杆及智能颁奖升旗系统，一共参与近60场的颁奖仪式。冯小进介绍说啊，鸟巢颁奖广场是颁奖升旗中的重中之重。
鸟巢颁奖广场是这次颁奖升旗中的重中之重。很荣幸我们的产品能服务北京冬奥会。此次共设置了3套全智能颁奖与1套备用旗杆，当时要求我们的升旗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0.01秒之内。组委会啊，在经过多方考察后，最终将那个此任务交给我们公司来执行。
2021年12月下旬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冯小进立刻组织精兵强将，带领20人团队直赴北京，按照组委会设计院要求确定设计方案。冯小金说，
这次升旗仪式是全球直播，我们必须保证升旗时间的精准度，从机械到控制软件我们都要经过多次的测试和打样。测试打样不下80多次，最终呢是5组电动智能颁奖旗、3组手动颁奖旗和198只5米至9米高不等的旗杆亮相于各个冬奥会的场馆。
春节期间呢，正是阖家团圆的时刻，冯小进又带领保障团队奔赴北京进行全程跟踪服务，负责设备维护和保障工作。冯小进说，
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当时其实我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在压力过后呢又感觉到很骄傲。作为中国人，听着国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奥运金儿领取奖牌的时候，更多的感受是兴奋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燃情时刻依然历历在目，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国代表团入场，满眼的中国红瞬间就点燃了现场的激情。值得一提的就是，运动员们所佩戴的红色针织毛线帽啊，也是由我们江苏的企业制造的。这批毛线帽由南京江宁企业南京海尔曼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制造。海尔曼斯集团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 CEO 林小杰说，
我们这个帽子呢，采用的是顶级的山羊绒和超细美利诺的羊毛进行的混纺，同时呢我们在制作的这个工艺上面也是采用了一种全程型的编织手法啊，它是不带任何的缝边的啊，它的难度也比较高。同时呢我们也在帽面上面采用的是鱼鳞的这种织法，让它能够更加的立体啊，更加的有饱满感，使得这个帽型呢能够更加时尚。
经过一次次的试生产，海尔曼斯最终确定了针织毛线帽的样品。接下来的生产过程啊，包括试片、缝合、水洗、整烫、定型等10几道工序，大家齐心协力，10天之后，600多顶帽子如期交付。林小杰告诉记者，
那么它的颜色我们也是采用的这个国旗的红色和黄色，一方面也是我们冬奥会是在一个非常喜庆的时节进行举办的，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奥运健儿啊积极拼搏、勇争第一的这样的一种奥运精神。
盛开，
所有的梦想都在晶莹绽放，冰雪世界美丽情怀。
花开的故事充满曲折，汗水泪水用微笑来表白，
光荣与梦想大好河山精彩，
生活点燃激情澎湃。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
拼搏中有你，
顽强中有我，
所有的祝托一起承载。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精彩，
生活点燃激情澎湃。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拼搏中有你，顽强中有我，所有的祝托一起承载。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荆棘中有你，坎坷中有我，创造着奇迹，谱写未来。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精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Thank you.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展开，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受到了全国乃至全球人民的喜爱，出现了一墩难求的现象。作为冰墩墩、雪融融设计制造的企业之一，位于启东的南通金凤凰工艺玩具制造有限公司8号啊就正式开工，开足马力加大生产，预计每天能够生产2000套的冰墩墩。
没想到这么火。
那你家里面的小孩有没有说让你们带一个回家？
有的。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规定好的。
医生帮我们就加紧放，把它完成任务，尽量让朋友们都拿到一个。
在南通金凤凰工艺玩具制造有限公司工作了17年的一线员工施建华，曾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制作。他坦言，没想到冰墩墩会如此的受欢迎。开工的第一天，他来到包装车间帮忙组装冰墩墩内胆和外壳，也就是网友们所说的给冰墩墩穿衣服。一个冰墩墩的呈现啊，要经过多道流程，先是布料的加工，然后呢是硅胶外壳的生产，再之后内胆再加上外壳进行组装，组装完成之后再进行包装、贴防伪标签、装箱，再通过物流送到消费者的手上。组装的时候也要十足耐心地伸展它的四肢，整齐地装入到外壳当中。
您这个步骤是什么步骤？
第一要看线头有没有，第二它的造型把它弄整了，然后就把它塞在冰口里。
要冰箱做多少个冰墩墩？
一天大概做200多个吧。
据了解啊，2019年的9月，北京冬奥会吉祥物面世，金凤凰呢便接到了北京奥组委的邀请，参与设计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的毛绒玩偶。公司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技术人员根据打样进行设计研发。吉祥物毛绒玩偶的诞生必须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工序。开板、绣花、印花、裁剪、缝纫、装订、包装。公司开发主管、设计打板师黄丹凤介绍说，基本造型制作容易，难的呀是细节的调整。
冰墩墩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把它体现出有冰的感觉。这款冰墩墩，我们的眼睛它是水晶眼，它的那个鼻子，我们采用的是那个哑光的材质，我们采用的是硅胶材质，就是手感柔软，即便就是小孩子咬到嘴巴里也是无害的。
另外啊，雪融融技术含量更高，为了要增强绒毛的立体感，制造时使用了较多的绣花和印花工艺。玩偶上的和平鸽和金边呢，都采用了印花技术。采访当天，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啊，已经有不少的冰墩墩玩具等待装袋了。公司副总经理袁应辉介绍说，复工复产之后呢，每天可以实现生产2000套冰墩墩。
最后呢，就是接到订单，就是冰墩墩7000套，跟雪融融20000套，员工马上就是复工复产。后续我们产能上来以后呢，我们每天可以做到2000套冰墩墩。
这并不是金凤凰第一次参与吉祥物的生产制造。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10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2014年北京青奥会吉祥物拓拓，2018年首届中国镜博会吉祥物进宝，以及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吉祥物圆圆和梦梦，都有金凤凰参与的身影。副总经理袁应辉开玩笑说，年前啊，他们已经生产完成了10000套冰墩墩和5000套雪融融的生产订单，以为足够满足市场需求，员工们本来啊都早早安心回家过年了。
随着冬奥会召开嘛，瞬间就是火爆起来了。
因为全民参与嘛，这现在就是在我们那个吉祥物上全面体现出来。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人气持续火爆。2月10号，冬奥官方商城预售了一批冰墩墩陶瓷徽章，上线2个小时便被抢购一空。据了解，这批徽章呢，也是在我们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陶瓷版的冰墩墩，它的制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到制作的现场，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冰墩墩的热度。走进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忙碌的制作。各式各样的冰墩墩徽章虽然方寸大小不过数克，但制作这种徽章啊，需要经过成型、修坯、贴花等72道工序，其中仅瓷器的烧制这个流程啊，就要进行3次，整体制作的周期接近1周的时间。江苏高淳陶瓷维特佩尼分公司总经理袁爱国告诉我们，
它这个特性决定了它这个生产的难度要略大于其他瓷器，就是说它在泥坯的时候，它变成瓷器的时候是高温速烧1200多度速烧，然后呢它在低温釉烧，就是在1150度左右低温釉烧，然后呢釉烧完以后变成瓷器以后呢，我们再重新进来对它进行装饰，冰墩墩这个形象轮廓出来以后呢，我们重新再把这个冰墩墩活泼的形象通过花瓷的形式重新再把它贴上去，然后呢再烤800多度，这个就很清晰了。
这套徽章是由15个形态各异的冰墩墩组成的，从滑雪速滑到雪橇雪车，可爱的冰墩墩正在向我们展示着冬奥会上的各种比赛项目。袁爱国介绍说，为了让冰墩墩的形象更加的清晰可爱，这款陶瓷徽章还特别使用了骨瓷生产工艺。骨瓷质地轻巧，细密坚硬，不易磨损，有良好的透光性，色泽呈天然骨粉所独有的自然乳白色，光泽温润柔和。
它很薄，薄得像纸一样，然后呢它很透，它是透明的，因为这个骨瓷的话是非常白的，它是我们是叫白如纸，然后呢你这个图案贴在上面的话，它是非常的清晰，就是整个冰墩墩的形象也就是非常的活泼，就是说一眼就能看到，就能看到。
冰墩墩的热度水涨船高，我们记者登录天猫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的时候发现了，虽然10号刚有一批冰墩墩陶瓷徽章开启预售，但是仅仅2个小时左右呢，就已经宣布断货了。针对目前一墩难求的情况，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贵夫告诉记者，高淳陶瓷已经在加班加点保证市场需求。据了解，自2021年5月，高淳陶瓷已经和冬奥特许产品销售商北京文投签署了生产合作协议，除了已经开始销售的徽章之外，未来有冬奥 logo 和冰墩墩主题的马克杯会上线，大家心爱的冰墩墩啊，已经在加速赶来了。王贵夫说，
我们目前已经能够每天生产2万件，这个一周以后呢，成品就会源源不断的出厂出货，我们呢也专门连夜施工，增加了干燥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可以把生产的基数来进一步的加快，在20号之前呢，我们能够交付全部冬奥产品，来满足广大冬奥产品这个喜爱者的需求。
没有人能拒绝一只冰墩墩。最近啊，这个吉祥物冰墩墩实在是火出圈了，从北京冬奥会的舞台走向了全世界。冰墩墩的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既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地道的南京人。曹雪呢，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2月12号的上午，他抽空给家人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在曹雪父母的家中，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曹雪潸然泪下。
妈妈，妈妈，你们好。妈妈，
你好。
你
在哪里？
我在广州。一直抱歉啊，本来说好的春节回来陪你们一起看冬奥会开幕的，结果每一天都有采访，确实抽不开身。儿子，对不起你们。等我有空一定回来看你们。
你注意身体。
哦、
太忙了。
对。
想你啊，我们都想你。
曹雪父亲告诉我们，
上个春节都是因为冰墩墩，今天嘛讲无人户要回来，啊回来之后计划都搞好了，到最后到30号再来定，30号嘛就是有交代， 就是叫他尽量的不要离开广州，因为随时有人采访。结果呢，就也没没回来。
虽然儿子没能回来过年，但他设计团队设计的冰墩墩火出圈啊，也让二老为之骄傲。曹雪父亲说：“
冰墩墩啊，是讨喜。第一年看到的时候，我就像有了一个新的孙子一样的高兴。”
曹雪告诉我们记者，最想念的除了家人呢，还有南京的美食，比如说锅贴。
在其他城市没有看到的这个锅贴啊，锅贴不是那个煎饺，而是真正的就是让我留下记忆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姐姐两人，两个学校比较近，我们约好了中午几点钟，在某一家店见面，好像百吃不厌。
借着这次视频通话的机会，曹雪还给江苏的听众朋友送上了祝福。
江苏新闻广播的广大听众，你们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曹雪，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在广州向南京的广大听众问好，给你们拜个晚年了。
冰墩墩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是实力圈粉，生动地演绎了一墩难求。为了要实现冰墩墩自由，剪纸墩、花灯墩、面塑墩，一大批民间的冰墩墩上线。对此啊，曹雪颇有感慨。
自娱自乐的这个自己创作的冰墩墩形象，我们希望能把它收集齐。在我看来，他们的行为我都赞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否认，冰墩墩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应该讲这么多年来嘛，也很少有这么一个形象，被广大群众这么喜欢。
曹雪说，人人都爱的冰墩墩展示着可爱可亲、生机勃勃的中国形象，这必将成为全世界共享的记忆符号。
这次现象不仅是让中国人感到意外，连国外的媒体啊，就是外国友人也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也纷纷的来采访我和我的团队，他们都表现出一个极高的热情，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可能需要有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文化符号，让大家继续沟通起来。
冰墩墩能大火，除了它的憨厚可爱、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更离不开的是冬奥会本身的高热度。冬奥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情感迸发的窗口，普通人也想沉浸式的参与其中，于是晒冰墩墩、追看赛事、制造话题，成为了人们体验冬奥会最直接的方式。本届冬奥会展现了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焕发出大家战胜疫情的力量，给大家以激情。立春之后万物生长，承载亿万梦想，奔赴美好明天。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长城长，草原田路更漂亮。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苏醒了沉寂的时光。
大好河山美，紧张故事长，听我慢慢给你讲。
仰望大金门，遥望长城长，草原天路更漂亮。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苏醒了沉寂的时光。
大好河山美，金帐古市场，
听我慢慢给你讲。
双手传递力量，撼动。